川普军事重点转印太，同普京迟迟唔见有理由。菲律宾将再起诉中共，卢比奥重新对菲律宾钢铁承诺，中共应检尽检，民间感染飙升，内情曝光。川普恢复对胡塞组织制裁，货存人质同日获释，担心美国关税，日企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川普同克里姆林宫再次公开表态示好，但是自川普上任以来，美俄双方仲是未见谈判日程。专家为你分析其中原因。23号，欧洲媒体报道，外交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川普打算从欧洲撤出20000名美军。同时路透社报道，美军已将泰丰导弹系统从菲律宾的吕宋岛机场转移到岛内另一处隐蔽地点。泰丰射程超过200公里，最远可以达到中国和俄罗斯。 China Insider 自媒体人 David Zhang 认为，川普将军事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是要在菲律宾加强这种军事部署，是非常符合他整体这届政府所要做的对外政策，就是以印太地区为主。菲律宾当然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除了日本之外超越南韩的重要地理位置，它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地点，就是可以部署军队的地点，并不完全说是制衡俄国，而是要制衡中共在南海和在台湾海峡有可能实施的一些战略上的这种策略。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释放给普京的信号，就是说美国并不是要以最强的这种压力去迫使俄罗斯做出怎样的动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3号表示，莫斯科正在密切关注川普的言论，已经准备好进行对话，亦正在等待信号，但是还未收到任何信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同日表示，仲尚未讨论。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间互动的可能性。23号，川普在大约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视像演讲时说，乌克兰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众所周知，这个是一场根本不应该爆发的战争，如果我是总统就不会爆发战争。 David 对此说，川普其实是给普京一个时间上的一种缓和机会，他多次公开呼吁，包括今天在世界经济峰会上讲话，表达了希望普京能够在停火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意愿。同时川普提到泽连斯基是已经准备开始要停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如何处理普京的立场，而不令普京和俄国一直在中共的这个势力圈内，而是说要普京在中美之间的现在这种全方位的抗衡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应该是川普要的。普京是一个强人，他需要这种面子。川普对于北韩，他必须要给金正恩足够的面子，才能够令金正恩不去继续发展他的核武器。川普现在可能还未有给到足够的面子，令普京觉得他没必要继续这场战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琴科接受采访，他在离开欧洲会议时感觉乌克兰不太可能很快成为北约第33个成员国。而川普的特使格雷内尔在星期四说，如果北约秘书长谈论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在美国将会引起轩然大波。David 张认为，普京他的所谓红线就是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然后北约不能够东扩。川普亦非常明白这件事，现在川普还未有找到合理令普京可以去正式结束这场战争的充足的理由。其实难的就是怎样被普京认为他在这场停战中并没有失去太多。当然川普他本身有提到，俄国现在的经济非常差，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所以他打下去肯定是迟早两败俱伤。普京我认为他亦知道这一点，只不过是现在看来 点样能够令普京有台阶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中国多地出现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政策，引发民众对于大流行卷土重来的担忧。亦有中国民众表示已经中招，透露这次传染病来势汹汹，大部分人都戴上口罩，流行病症状的凶猛程度甚至违背自然规律。22号，曾经历武汉肺炎的武汉居民萧先生告诉自由亚洲，周围好多人又都出现了感冒症状，政府不是说要做好过年前后的新冠防范工作吗？这个不是将它定为新冠吗？医生肯定会说是新冠，就说你这个病是感冒、甲流，你去拍一个片做个检查。他表示，如果是自然界的流感病毒，不应该这么凶猛，大自然的病毒会慢慢变弱，每两三年就变弱了，为什么会越来越强的呢？他违反自然规律。四川成都居民唐女士表示，在成都当地医院的流感病人已经爆满，大部分人去街都戴口罩，戴口罩的十个人起码有五六个，一半以上是咳。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官方文件中拒绝提到新冠，文件入面声称其病毒处于低流行水平，将目前的流行病以流感或其他疾病替代表述。从江苏到北京的汤女士告诉自由亚洲，她所到之处咳嗽的声音此起彼伏，医生都说是流感，但她认为是新冠变种病毒。汤女士说，她的女经营的工厂入面员工几乎都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戴口罩的在南方比较严重，讲是甲流，江苏比较厉害，这次感冒和上次疫情爆发时都是那个症状。我的女儿开服装厂的，员工都是新冠症状。北京一个朋友昨天说，现在感冒非常厉害，估计这个疫情不小了。武汉公民记者方斌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一直在家不知道外面情况，但有广西网友跟我说他差一点就没了了。当时亦是说感冒，症状和新冠一样，他几个老表亲戚都感染了，医生亦没跟他说是新冠，但是他说应该是新冠。方斌说，医生对前来就诊的呼吸道感染患者统称感冒或者甲流，并不提及新冠。另一方面，在中国出现大流行信号之际，上海、北京的医药界人士密集发声，质疑中国仿制药品的安全问题。一些人士要求对公众开放进口药，以进行妥善治疗。中国医疗保障局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此，美国知音评论区的读者表示，想令中共政府出钱保护人民的生存权，简直比登天仲难。每年收咁多税都去咗边，仲自称系乜嘢人民政府，真系可笑至极。冇民主，人民大批离世。23号，菲律宾国防部声明，菲律宾是美国的国防条约盟国，亦是首批与美国新政府讨论重要安全事务的国家之一。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在白宫会面，重申两国之间持久的盟友关系。同时，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亦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在星期三通电话，讨论包括中国在南海的危险破坏行为，并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承诺好像钢铁一样牢固。卢比奥强调，中国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法，美国将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履行对菲律宾的承诺。此外，菲律宾正在就南海问题对中国提出第二次引人注目的法律挑战。菲律宾司法部长雷穆拉23号表示，将好快在一个国际平台上起诉中国对南海海洋环境的破坏行为。菲律宾在2016年在海牙上设仲裁法院赢得了一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该案裁定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全面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目前菲律宾希望追究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捕捞水产， 以及对珊瑚礁造成重大环境破坏的责任。雷穆拉表示，归根究底，这个是最好的反击方式。菲律宾政府希望能够在今年内提起诉讼，指控中国进行挖泥、采珊瑚和建造人工岛等行为，并要求中国赔偿损失。22号，川普政府再次将也门胡塞武装指定为外国极端组织。同一日，胡塞宣布释放被劫持长达1年多的银河领袖号货船船员。胡塞叛军此前声称，在以克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将完全停止对红海船只的攻击。对此，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评论指出，胡塞武装的举动是选择适当的时机，给自己找个台阶。作为欧亚之间的关键航道，红海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内屡遭胡塞叛军的侵扰，超过100艘个警船只遭到袭击，2艘沉没，很多货柜船绕到南非航线，成本飙升。22号当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在 X 平台表示，川普政府推翻了前政府的决定，重新将胡塞武装认定为极端分子。他们几个月以来持续对美国海军、国际航运和以色列发动攻击，这种行为已经够立。白宫指定在2023年以来，胡塞武装对美国军舰发动了几十次攻击，威胁到美军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平民和盟友的安全，同时对海上贸易造成威胁。根据制裁令，国务院和财政部将依照美国法律对胡塞武装采取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制裁令当日，胡塞武装释放了被扣押的船员人质。2023年11月份，胡塞劫持了日本游船运营的银河领袖号货船，船上的25名船员来自菲律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墨西哥，全部劫持为人质。这次人质成功获释。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尔胡西声称，此举在支持加沙停火协议框架的背景下进行，如果停火协议失败，该组织可能会恢复袭击。周子定评论指出，在川普上任之前，胡塞武装停止袭击红海船只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和加沙地区的哈马斯达成了停火协议，而在川普上任之后，胡塞若果继续袭击，恐将面临不利局面。这个可能是胡塞武装自己找一个台阶落，亦顾虑到川普可能采取的一些军事和经济的措施。早在川普第一任期时，他就下令禁杀了伊朗的海外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川普不为使用非常规手段达成目标，因此对于胡塞武装来讲，经过了1年多战争，在红海未占到便宜，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就是表示暂停军事行动，亦是试图给自己保留一定的外交空间，这个亦是川普对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一种影响。23号，日本广播协会 NHK 对100家国内主要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30%企业对川普新政府的关税感到担忧，认为关税可能会导致企业盈利能力恶化，供应链中断。在这种情况下，有20%人士认为需要透过投资工厂设备来提高在美国的生产比例，或者考虑新的投资扩大现有业务。报道指出，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的日本大阪测量设备制造商正在计划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以应对美国征收的额外中国关税。一些企业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关税专门召开线上会议，讨论未来的应对措施。熟悉美国经济的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高桥常太郎认为，川普总统将关税视为中美两国谈判中获取良好条件的重要工具。但是中共国的情况不同，如果关税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破坏将不可避免的加速。另一方面，在美国设有分店的日本企业说， 川普总统降低在美国制造的公司的企业税率，这个将为企业美国分部的管理提供动力。日本北海道玉川拉面店梅光轩的美国分店收入占据公司总营业额的 20%。 梅光轩公司管理总裁井上金子表示，我们强烈希望美国经济随着川普就任总统而进一步繁荣。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外国公司，我们亦有担忧，原因在于日本员工的工作签证。他指出，日本厨师的技艺对于维持拉面的品质至关重要，所以希望员工能够得到认可，获得美国签证的机率不会下降。此外，为了迎合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日本政府正在准备修订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加强审查可疑的外国投资者，防止中共在日本投资摄取机密情报。日本经济新闻23号消息指出，此举亦将弥补日本法规的漏洞，防止中共进行恶性竞争，或者通过投资企业掌握日本民众的信息，乃至政治人物的健康情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